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传道人没有本事，只有一个本事，他会告诉人说，你来依靠神，仰望神。哪有人有这么大本事能解决所有人需要？不可能。但是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一个人仰望神，神总不叫他羞愧。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，若是我们外面有难处，里面有惧怕，最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我们来仰望他，借着祷告一同仰望神。我有时候想，我们必教会祷告就会人不多，大概没有什么难处，弟兄姊妹都没有难处，也没有什么惧怕，没有什么难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可以把书圣经一关，门一关，没有事，回家去吧，是不是这样？事实上不是如此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有难处，那你来祷告。神的家，耶稣说这是万民祷告的殿。不仅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有圣殿，今天神把很多的地方打开成为教会，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寻求神的地方。你说我在家里祷告也可以，我希望你切切实实祷告。若是不然，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来一同仰望神，大家跟你一同守望。我们个人的难处都要带到神的面前，神会听我们祷告。神怎么听祷告到现在我还不知道，是一件神秘的事情。神怎么能随时听见每一个人祷告，并且每一个人事情都知道？从前我很难想象，现在有了手机以后我想象容易一点。为什么？有不同的波长嘛，同时发的都可以经过过滤，都可以听得见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神的办法一定比这更好，但是巨细靡遗，他知道我们每个心愿跟祷告，神垂听祷告。所以大卫说，你们要仰望神，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仰望神叫我们不至于羞耻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因为经过许多的难处，许多的患难，所以有盼望，盼望他的就不至于羞愧，因为神答应我们的祷告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并且拯救我们。大卫就经历着这些。我这困苦人的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这里讲到他自己是困苦人。大卫讲了自己很多字，他是一个卑微的人，他是一个恐惧的人，他是一个有困苦的人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什么叫敬畏神？什么叫敬畏神？不是说惧怕神的刑罚，而是真正的敬畏是因为认识神的尊严，我们不愿意冒犯，因为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，我们是他所创造的，站在受造的地位，我们尊重神，并且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，我们的生命属于神，所以我们不愿意做一件事情来伤害神的名字。就好像我们对于父母的爱一样，父母怎样生养我们，我们对神也是一样的态度，不愿意叫父母担忧。一个爱神的人是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一个爱神的人是敬畏神的表现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旧约里面一个很简单的命令在申命记里面提到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主。怎么样情形表现你尽心尽意爱神，就在于遵行他的话语。又回到神的圣经来，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，我们怎么爱他？我们不知道圣经讲了什么，我们怎么遵行他的旨意？我们可以想象，凭着简单的想象，哦，神不喜欢我们做这个事，是吗？为什么？神没有这样讲吧？你的怀疑会过来。但真正认识神的话语的人就知道，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出发点都是敬畏神的缘故，爱神，不愿意伤他的心。 神爱世人，我们听见也明白。我们爱神的表现就在于遵行他的话语。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讲的：爱我的必守我的命令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话那么简单，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节圣经，我刚才讲的话都不算数。为什么爱神跟敬畏神不能分？因为耶稣说的，爱我的人必守我的命令。你肯这样说吗？我愿意做一个爱神的人。大家都说我爱神，怎么爱神？你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？神的命令是什么？你根本说不出来，你怎么说我遵守神的命令？遵守神的命令，当然你可以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些我从小都做到了，像那一个年轻的官。但他不爱耶稣啊，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吧，不肯。他爱什么？爱钱财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所以他不愿意跟随神。这个不是很简单吗？你遵守这些命令，你缺少爱的动机，你在做什么？不过是一个守律法的人，以为凭着律法能够讨神的欢喜。你是一个惧怕神的人，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。从敬畏神开始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如果你缺少敬畏的心，你是惧怕，不是敬畏。真正的敬畏出于爱，出于爱的结果，叫我们能和神中间有正常的关系。所以这里大卫就说了，愿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转过来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开始要讲到敬畏神的道理了。他先把自己经历放在前面，讲到他是一个蒙恩的人，讲到他惧怕的恐惧的经历，讲到他寻求神仰望神，讲到他的困苦人，讲到他敬畏神的人，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真实。大卫鼓励人投靠神，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大卫是一个投靠神的人，而且也劝人来投靠他，你们要尝尝主。这里主恩的滋味那几个字是没有的，你们要尝尝主， Taste of the Lord。 那主怎么尝呢？他也不是一顿晚饭我们可以尝一尝，它也不是一颗冰淇淋我们可以尝一尝。但是这里的尝特别讲到我们亲身的经历，信主不是一个头脑的事情，需要经历它。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，就是要求经历神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叫我知道你的真实。怎么知道？我还没有信主以前第一个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向我显明你的真实。怎么显法我不晓得，结果神就给我机会，让我明白神对我怎么说话，让我明白我的心怎么转过来愿意相信主，让我明白我的眼睛打开认识神的真实和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祷告求神，就把真实的经历赐给你。常常主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怎么知道神是美善的？我们说神是理想上应当最美最善的，神应当是最好的，神应当是良善的标准，这是我们的想象，没有错。怎么知道神是良善？只有在你走过许多路之后，回头一看，神带领我走的是正路，我知道神是良善的。他的旨意要叫我完全，要叫我生命改变，要叫我成为一个像耶稣的人，这个是我可以经历的，所以我知道他是良善。常常主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仅是一个惧怕神而敬畏神的人，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你也要经历到神他的良善，投靠他，做一个投靠他的人。什么叫投靠？大卫当然去投靠雅吉，没有成功。这些的表现跟用字都说到神怎么样跟大卫，大卫怎么样跟神联合，进入他的经历和生命。所以大卫说你们要投靠神，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少壮狮子还缺失忍饥，但寻求耶和华面的，因为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寻求神， Seek ye the Lord， 这里用了很多的动很多的形容词。早晨起来我们就寻求神，主啊，今天早晨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今天求你带领我一天的道路。为什么我们需要早晨起来灵修，好像以色列百姓每天起来捡拾玛拿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些过程跟经历中间，我们可以得到神话语的引导， 可以得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可以经历神，寻求他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，追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。所以这里你看，我一连讲了好多的字，好多次提到敬畏，那敬畏神的人所应当有的表现。他会把自己的经历公开出来，叫人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。因为大卫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他能劝导神的百姓，你们弟兄的字叫你们，讲到神的圣名啊，讲到神的圣名，讲到一些跟他一起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要寻求神。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旧约里面的神向以色列的百姓显明他的仁爱，显明他的慈爱，在亚伯拉罕身上，在以撒，在雅各身上一再显明神是他们的神。雅各的经历能够经历说以利伊勒伊勒伊勒伊伯特利，讲以色列神是以色列家的神，是神家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经历帮助我们，也吸引我们，叫我们经历神。一个对神没有经历的人，他不能帮助人，但是有了神的经历，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一样能够经历神，在患难中间，在压力里面，在难处中间一样祷告，靠着祷告来达成许多的事情。很多事情难以解释，上个礼拜我讲这篇信息，讲说是弥赛亚诗，讲的是诗篇22篇。后来礼拜那天完了以后，这个 Grace 跟我说，今天李世忠牙疼不能来，三叉神经痛，让他说昨天晚上他给我看他的日记，一开始就是说他觉得神离弃他，不仅他自己写说神离弃他，痛苦得不得了，像我这样子怎么能去传福音呢？怎么到台湾去做宣教工作，我牙疼疼得这样子，神怎么不医治我呢？他上网一看，看到一篇灵修的东西，也是一样情形，讲我的神呢，为什么离弃我。等到礼拜天又讲一篇信息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所以他受了警惕，哦，神原来没有离弃我，他听见我的祷告，知道我的呼求。弟兄姊妹们，像这一类的经历，如果你不去求，你永远不会得着，你永远不会发现这么巧神回答我的祷告。我们的弟兄礼拜六在去以前还是三叉神经痛，但是我说我凭着主的话相信神要带领我，让我能够胜过难处。我们也有机会在祷告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他去宣教的地方不是容易的，尤其在台湾乡下地方很多拜偶像的，他跟陈牧师去答应去做宣教的工作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祷告才会经历神，不祷告不会经历神。有这么多巧的事情吗？一连三次听见这样声音，有这样的回应吗？神立刻就回答他。弟兄姊妹，你去求，你就会知道神是真实的。但如果你不肯求，我们知道我有很多的人在聚会里面进进出出，请他祷告，劝他祷告，他就是不肯祷告。因为我知道他一祷告就要遇见神，他如果不祷告不会遇见神，祷告就会遇见神，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。大卫把这样经历，他自己蒙拯救经历，从亚基手下出来这一段事情，你看不要是平常，你不要看他平常，每一步路都有凶险。如果你读撒母耳记，你会发现大卫不是待在那里不动的，他到了亚多兰洞，有400个人跟随他，他负责他们的责任，带领这一群人。这些人用今天中国的我们今天讲的话，就是走投无路的人了，也可能根本是走投无路，讲的好听一点，可能是地痞流氓都不一定，没有办法生存，没有法子生存逃亡的人，大卫做了他们的头目。圣经上用这个字头目，头目是土匪啊，真的像土匪一样啊。但大卫是依靠神的人，仰望神的人，敬畏他的人，投靠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一大堆的 title， 这个什么什么博士，那个什么什么专家，不如这些话好。如果你的墓志铭上面说他是一个投靠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，哦，这些话在我来看比什么都宝贵。大卫在教导神的儿女，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诗篇34篇后半段是一个训诲诗，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是训诲诗，那就是尤其大卫 写了很多训诲诗，还有其他的训诲诗，有些其他的音乐家 musician 他们也说了训诲诗，亚萨的训诲诗，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就是带着一些教导的态度跟语气，把神的恩典劝人来得着，这是训诲诗的用词用意。所以我们要留心听大卫到底怎么讲。从第十一节开始，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我不知道，我刚才说了，他不过是400个人土匪流氓跟着他，但是大卫这篇话不是仅仅对那400个人说的，众弟子啊，好像有一天他会看见他的子子孙孙，他的后代，那些跟随大卫，当然大卫是后来成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王，是有许多的子民，但大卫不仅仅是一个征战的勇士，建立国度而已，他把神的道教训百姓。所以在大卫做王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国度是跟随神的，他也说以神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不是大卫自己要这样讲，而是神借着大卫劝导神的百姓来跟随他。今天我们在这许多动荡的事态中间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可靠，但是我们要掌握自己的生命，怎么掌握法你自己也掌握不了，但是这里大卫说，我把敬畏神的道教训你们，你看他怎么说，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这个是很普通的，是人的基本生存权。 Maslow Law 马斯洛定律就是说，一个人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权，以后呢才有各种各样的满足。所以人若喜爱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这是自然的，每个人都希望这样。我们人生几十年短短的，当然盼望我们活得有意义，活得精彩，对吗？有些人说活得精彩就要活在当下，是活在当下，你不想活在当下你也活在当下，这话不用讲的，但是你怎么活在当下是个大问题。什么活在当下？年轻人最大的问题，各种的引诱，各种试探，心智还没有成长以前，先给他电动玩具玩上，他的心智就麻醉了，再下一步用药物控制他，他就被麻醉了，他能享受什么美福吗？到了青少年时期，用色情把他网住了，他的生命就这样子，有什么美福可享呢？都活在当下，没有人不活在当下，那怎么活法？所以大卫这里说，人若喜爱长寿，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怎么样呢？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两件事情，不出恶言是攻击性的，用话来攻击别人，老是觉得别人不对，不如你，别人怎么样伤害你，一直有不断的攻击态度。不说诡诈的话，个人从心里面欺骗人，说话表面好听，心里不是那回事，一个是外面，一个是里面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的嘴唇，不是用来称颂神，用来咒诅人，用来攻击人的多得多。我不晓得年轻的时候，我听见那些说话有智慧，讲话很厉害，一句话像利口伤人的，一方面对他很无奈，一方面很羡慕。你羡不羡慕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姐姐比我口才好多了，我跟她吵架没有吵赢过一次，我真羡慕啊。她演讲比赛也是她，辩论比赛也是她，每次都代表学校出去的，她真的很出色。我姐姐讲话是非常慢的，慢到你插不进话，她讲话一句一句，一个字一个字讲给你听，真有道理，我真的很羡慕。当然他很有修养，他骂人都不带脏字的，他把我数落了一顿，我没话讲。你知道我小时候也蛮爱吃的，对不对？我就讲了一句话，我说，哎，这些菜不要浪费吧，吃掉它。我们常常这样讲吧，哎，可惜了，不吃可惜了。他说什么？你吃了才是浪费。我姐姐就这样一句话把你扎到里面，我真的很佩服他，他真的很会讲话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些人舌头呢，我不是我姐姐哈，真的是快，像快利的舌头，剃头刀一样伤人的，不是现在保险剃刀，是那个要拿什么皮带在刷那样的，一不小心就刮出血来那种刀子。有些人讲话就像剃头刀一样快利伤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大卫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享受生命的意义，头一件事情勒住你的头， 我们不如主。新约里 有一本书特别讲到六柱舌头，是什么？雅各书。你知道雅各书是属于智慧书，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有很多智慧书，所谓智慧书，约伯记、博士增长歌都是智慧书。为什么？是经验生命的结果。箴言里面特别讲到说话，很多时候讲到说话。我们中国人说病从口入祸口出啊，人跟人中间的问题你少讲两句好不好，就没有问题。很多时候话一说出去像风一样追不回来。所以说勒住你的舌头，嘴唇意思不要说不说诡诈的话，一口两舌讨好人的话，这些事情诊所证悟的。我要快点讲。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并不是不注重行为。很多人我信了耶稣了不要紧了，但是你生命的改变就在于你所做所说所事上面。你真正的生命改变就显在你所追求之是什么，你走的路是什么。远离恶行，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不占道路啊，就讲到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有的表现，不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呀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做行善。我们不管怎么样说的表现，就在我们的行事为人身上上面。以弗所书我提过，保罗非常注意行事为人，不是律法主义，但是因为生命里面的约束，神在我们心目中心中掌权，神在我们心中掌权，所以我们的行为表现像基督的样式。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特别说到我们的目标，大卫说，保罗说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有人生有标杆，每一个人生命的定向自己从神那里领受，就追逐，一心追赶，心无旁骛，为了要得着神召我们来得着奖赏。这是保罗的教导。大卫这里也说，你要一心追赶，寻求和睦。当然大卫的经历特别，在这里扫罗对待他是这样对待。你知道大卫的扫罗真是了不起，他不仅是对付自己外面的事情，连心思意念也对付。你知道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洞里面，马云的旷野，扫罗找到大卫了，大卫躲起来，但是那天刚刚好扫罗要大解上厕所，就到山洞里面去。大卫的跟踪者说，你看神把他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以把他杀了。所以大卫就偷偷的上去，但是他没有杀扫罗，把他的下摆衣襟割了下。圣经记载的意思，随后大卫就心中自责。弟兄姊妹，人是敏感到一个地步，做了一点点事情动不对的，他立刻知道，他岂可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？心里面自责，大卫自责。像这样一种对扫罗的态度，真的是够，他检查自己的内心，连割下衣襟的举动他都觉得不够光明正大。他一直跟扫罗讲，没有意思要害你，没有意思要害你。到一个地，扫罗甚至说，我儿啊，你比我更有义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。扫罗其实承认他的错误，但是胜不过。但是大卫呢，寻求和睦，心追赶，他没有离开他的标杆，他不愿意跟扫罗作对，所以他寻求和睦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刚才我们讲了轻轻听，是吧？他的眼目看过恶人，看过义人，侧耳听他们的祷告。他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心慈心肠，慈爱怜悯温柔，但是不是没有能力。当他俯瞰世人，他降杯来观看世人的作为，他侧耳听他们祷告，听他们的呼吁。马拉基书里面说，敬畏耶和华人彼此谈论，他就侧耳而听。神知道我们的内心，不要以为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神看重我们这个人远远超过他能为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不是寻求神要他的服侍帮助，好像主人 希望有个听话的仆人一样。神听话不是这样听，神是为着我们的益处，最终为了我们生命的健全跟成熟来改变我们，来塑造我们。大卫就是这样，神拯救他，但拯救的目的不是仅仅就是他脱离困难而已，而是看见大卫的心，大卫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越来越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这个才是最最宝贵的。大卫说，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神知道，神早就知道，神对于义人的呼求从来没有掩面不看。以色列的百姓这么多人，他们还不算称不上义人，但是因为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就纪念他和他们所立的约，然后差遣摩西拯救他们。神会做事情，神会拯救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在他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诗歌呢，好像很悲哀的样子，好像神还没有垂听祷告，要等到他的时候，一切在他的时候。其实这句话是传道书里面出来的，啊，对，传道书里出来的，一切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时死有时，快乐有时，哀哭有时，在不同的环境里面，不同情况里面，神教导我们每一件事情。不是神的，不是神不垂听我们祷告，神借着我们的难处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等到我们的生命改变，难处就过去了。很多时候连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如果你不肯学功课，天天夫妻两人杠着，你就慢慢杠吧，杠到白头偕老，这个相敬如宾。我的外公外婆就说相敬如宾，这个宾是打仗宾啊，相敬如宾，两个竞争。其实他们两人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不要 Alzheimer， 天天吵架。其实他们很恩爱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，神把一些难处跟环境放在周围，叫我们生命改变，不，神不救我们，这是神的工作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哎呀，这句话太好了，很多人会背这一节，而且单独的拿来背，足够你主嚼玩味的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，远远太远听不见我们的声音，他是靠近那些伤心的人。我们的神是救抚救人的需要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最具体的证明。但是不在又行走在地上那些年日中间，并不是说神不我们祷告，他仍然就近伤心的人，靠近灵性痛的人。什么时候我们有心里面真正的悔改，神离我们不远。圣灵引导我们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亲近我们。真的，祷告是一个奥秘的事情。神知道，我们经历祷告的人，经历神的人，在祷告中经历神的人也知道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这句话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却在每一个人上都是一样。神保守我们连一根骨头也折断，这不是说你走路不小心跌断大腿骨，意思，而是神要保全生命灵魂是完整的地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命在神的手中，而神并不是不记我们。最后两节，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知定罪。为什么叫定罪？这里叫什么定罪？这个定罪的意思当然是说最后的审判，但是呢，更有意思的诗篇32篇就说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到恩典的思想，神对待人不按照我们的过犯，不按照我们的罪恶，是充满了赦免。尤其在新约里面，更是耶稣基督的死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他可以不定我们的罪。这两节圣经足足说到新约的精神，神不来定罪，神是拯救。人只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是要救人的性命，不是要害人的性命。所以大卫的祷告，大卫的诗篇经历到这件事情，新约里面我们更能确实讲，凡投靠他的他总不丢弃。我们不仅是指着没有信主的人需要投靠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更加需要投靠，因为在我们的难处中间，我们可以经历神。 因为在我们的压力中间，在我们难处里面，神要救赎他的仆人。大卫在这里说他是神的仆人，神要救赎他的仆人，使他们的性命得以活，而且这个性命不仅是活在地上，这个生命是荣耀神的生命。大卫教导，因为他经历到神。我盼望诗篇四篇激励我们来祷告神，来寻求神，经历，更希望我们都把难处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来垂听。当然神要建立认识他的子民，来建立他的教会。有一首诗歌就是说，我们是神大能子民，因为他要做工在我们身上。像大卫这样一个人，神感他，使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，借着他的教导一直传授到现到后代。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愿我们的心归向他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